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69篇，这篇的篇题是受压榨于克西马尼，为犹太人所捉，为议会所审，并为彼得所否认。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马太26章31至75节，这是马太福音中很长的一段，也与国度有关系。这章论到主筵席的经文，指明主的死与复活和诸天的国极有关系。在象征主身体裂开的薄饼里，的确清楚指明主的死。然而我们在这些经文里看不见复活。主说到流出他的血，也显然是指他的死。虽然没有明说复活，但饼象征主做我们的饼给我们享受的事实，含示了复活。他的死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但他借着救赎在复活里成了我们的享受。我们来赴主的筵席，看见筵席上有主死的象征，但我们不是在死里纪念他，乃是在复活里纪念他。我们在这样的纪念里陈列他的死。主的定死与复活都是为着国度，没有基督的定死与复活，国度就不可能被建立。我们凭着天然的生命不可能成为国度的子民，这事实在26章31至75节格外清楚。这里有一幅基督被捉并受审的图画，这记载启示出没有人能凭天然的生命在十字架的路上跟从基督。王能走这条路，但我们在天然的生命里却不能。因此主必须为我们死，并且为我们进入复活。借着他的死，我们消极的情形得以解决，借着他的复活，他能给我们接受进来，甚至成为我们。多年前，我不能领会为什么马太在主被捉并受审的记载中，包括了彼得否认主的长篇故事。那时候我以为几节经文就足以描述彼得如何三次否认主了，但马太却详细地陈明这事儿。看见彼得否认主的意义，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在26章，主耶稣和彼得完全是个对比。耶稣在每方面都能通过十字架的路，但彼得在每方面都走不上这条路。当然，其他门徒都和彼得一样。我们若清楚看见这事儿，就会仔细留意基督的得胜，也会留意彼得的否认主。马太在26章31至75节主要的用意是什么？是要揭示基督的得胜，还是暴露彼得的失败呢？我相信他的用意是要陈明二者，这二者是生动的对比。我们注视主耶稣就看见完全的成功，但我们注视彼得就看见全然的失败。为着国度的建立，基督的得胜是必须的，他必须在每方面都得胜。同时我们必须领悟，我们是堕落的人，不能成为国度的子民。不要信靠你自己，彼得就是我们的代表。就我们天然的生命而论，我们都是彼得。为了诸天之国的建立，需要有耶稣这样的人。主耶稣在26章从头到尾都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为了诸天的国得着建立，他取了人的地位，是成功的人，得胜的人，能抵挡任何艰难、失败、反对和攻击的人。我们来看主耶稣这幅图画的时候，该得着清楚的印象。在我们人的生命里，我们不可能成为国度的子民。12个门徒受主的教导和训练达3年半之久，在这段期间， 他们一直与主同在。在四章里，渔夫彼得蒙召，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跟从主耶稣。主用特别专特的方式训练彼得，彼得听见诸天之国宪法的颁布，也听见一切关于国度的奥秘。他在关于基督是神的儿子、召会的建造和十字架的路等方面受训练。他在变化山上受对付，并在纳丁税的事上受改正。彼得一次又一次被调整。我们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有资格并受过训练的人会带头否认主。倘若彼得不能成功的跟从主，那么谁能呢？倘若彼得在四章否认主，我就不会稀奇，但我很难相信在26章彼得与主同在3年半之后竟会否认他，甚至彼得自己也不相信他会这样做。在33节，彼得大胆地对主说，即使众人因你半跌，我总不半跌。在35节，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绝不会否认你。彼得自信他会跟从主到极点，但正如这幅图画所表明的，他所能做的就是否认主到极点。这证明没有人能成功的过国度的生活。也许你读了这些信息以后已经受激励，要为着国度并且渴望做今日国度的子民，但我们必须领悟没有人能做得到。因此我们需要谦卑自己，夫妇说，主啊，我根本做不到，我是个彼得，倘若彼得做不到，那么我是谁？以为我能做得到？主啊，我做不到。所以我们没有人能做得到。在基督的得胜和彼得的失败这对比的光中，现在我们来看31至75节。在这一段主警告门徒。31节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都要因我半跌，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的羊就分散了。主是牧人，门徒是要分散的羊。然而所有的门徒都说他们不会否认他，他们众人尤其是彼得有把握和信心，他们会跟从主到底，不论道路如何。主在他的警告中应许他，应许他要复活，并要在复活里往加利利去和他们见面。他也预言在他被出卖的晚上，彼得要3次否认他。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受压榨于克西马尼园。主警告门徒之后，就同他们来到克西马尼。克西马尼他的意思就是榨油机。主在那里受压榨，流出油就是圣灵来。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以后就独自去祷告。他第一次祷告回来，见门徒睡着了。主耶稣曾严肃地告诉他，他告诉他们，他的魂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他要他们和他一同警醒。但对门徒而言，似乎没有什么事儿会发生，一切都很平静。也许门徒因为与主同在很久而感到疲倦，就睡着了。按照别卷的福音书，彼得和约翰曾被打发先为逾越节预备房间，也许他们因白天所有的事儿感到疲倦。彼得也许自言自语说，我想离开耶稣一会儿，既然我不能离开他，就让我小睡一下吧。主也许需要祷告，但我需要睡眠。这就完全暴露彼得不能跟从主的事实。这也是我们光景的一幅图画。我们爱主，但我们和彼得一样，可能因主的同在感到疲倦。有主的同在虽然很美妙，但有时候我们也许太疲倦而不在意。 照着四十、四十一节，主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诱。你们的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在属灵的事上，我们的灵常常愿意，但我们的肉体却软弱了。请注意，主耶稣特别对彼得说这话，因为彼得是鼻子，是最突出的人。主第三次祷告之后回来，门徒仍在睡觉。从36至46节，我们看见完全能为着国度的生命和全然不能为着国度的生命两者之间的对比。我们不能凭天然的出生得着头一种生命，我们凭天然出生所得着的生命全然不能为着国度。在克西马尼园里，主受压忧伤痛苦，几乎要死。他向父祷告三次之后，就接受父的旨意，预备钉十字架，以成就父的旨意。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为犹太人所捉。47节说，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看哪，那十二个门徒中的犹大来了，还有大批群众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犹大亲热的和主耶稣亲嘴，暗指他就是要被捉拿的人。倘若那领着群众捉主的是陌生人，他就不会这么伤痛。但那领着群众捉拿他的，竟是三年半之久和他这样亲近的人。按人来说，这很伤主耶稣的心。主被捉拿时，门徒中有一个人，就是彼得，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奴仆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这举动没有帮助主耶稣，只会惹起麻烦。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提到彼得的名字，路加提起主必须医治那人的耳朵。主吩咐彼得收刀入鞘以后，他就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派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如此这个词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这是经上所预言的必须应验。我们在国度的光中再次看见这里有两个人的对比，彼得抗拒主被捉拿的事，但主乐意接受，好应验经上的话。耶稣的生命足能为着国度，但我们的生命却不可能。我们的生命经不起与国度有关的事件和环境。我们都必须领悟，倘若没有彼得的失败，否认主的这段记载，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天然的生命能成功的为着国度，也愿意像彼得一样勇敢。然而我们天然的生命不管用。在26章这里，我们看见天然的彼得，但在行传二三四章，我们看见复活的彼得。唯有在复活的生命里，才能在为着国度的路上跟从主耶稣。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为议会所审。在57至68节，主为议会所审，他被假见证诬告，却不说一句话表白自己。主在议会前正如羊在剪毛的人前，一句表白自己的话也不说，他静默无声，应验了以赛亚53章第7节。然后大祭司对他说：我要你指着活神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话与魔鬼在主开始禁职前用以试诱主的问题是一样的。64节说，耶稣对他说：你说的对了，然而我还要告诉你们，从此以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大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而来。大祭司问主是不是神的儿子， 但主却答以人，他受魔鬼试诱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回答。主不仅在地上钉十字架以前是人子，复活后在天上神的右边也是人子，甚至他驾云回来的时候还是人子。主必须是人才能成就神的旨意并建立诸天的国，没有人，神的定旨就不能在地上通行，诸天的国也不能在地上构成。主似乎对大祭司说，你问我是不是神的儿子，我是人子，甚至你们把我钉十字架，我从死人中复活以后在三层天上我仍是人子，并且当我驾云回来取得这地的时候我仍旧是人子。魔鬼在旷野试诱主是否为神的儿子的时候，主回答说人。主似乎对魔鬼说，我在这里不是以神儿子的身份受你试诱，我若是神的儿子我就不能被试诱，我是以人的身份站在这里。大祭司该亚法和魔鬼一样，他的问题也和魔鬼在旷野的试诱一样，主也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了他。大祭司听见主的回答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还需要什么证人？你看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其他的人说主是该死的，之后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并戏弄他。主受到这样的对待的时候，得胜的静默无声，因此他不仅在议会面前得胜，也在彼得面前得胜。那是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就和差役同坐要看结局。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唯有耶稣的生命适合于国度，甚至像彼得那样刚强勇敢之人的生命也不适合国度。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为彼得所否认。69-70节说，彼得却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来到他跟前说，你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起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彼得甚至经不起一个弱小女子的问话。彼得的否认主是一种暴露，在我看来这个试验就足以暴露彼得了。但在神的主宰之下，环境不让彼得过去，直到他受试验到极点，使他领悟他绝对不可靠，并且应当不再相信自己。因此71-72节说，另有一个使女到他那里，并且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这个人也是同那拿撒勒人耶稣一起的。彼得又不承认，岂是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最后旁边站着的人说，你也确是属他们的，因为你的口音把你录出来了。彼得随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彼得第一次否认主只是说话，第二次否认是起誓的说的，第三次否认是发咒起誓的说。彼得第三次否认主并听见鸡叫以后就想起主的话，他就到外面去痛哭。当主受到邪恶不公的审判的时候，彼得否认他，因着否认他，彼得被暴露到极点。我们不该把这段记载仅仅当作彼得的故事来读，因为这启示出我们天然的生命不可能进入国度。因着我们都和彼得一样，我们就不该想要凭我们天然的生命走进国度的路。不论我们有怎样的心思或意志，我们都不能成功。试验要来，要完全暴露我们。我们这些在通往国度路上的人，迟早都要面临同样的试验。赞美主，仍有悔改、痛哭、认罪的路。 待尽主的赦免和他进一步的眷顾。为着国度，我们必须有另一种生命，成为另一种人。只有在我们经过了所有的试验，遭遇了所有的失败之后，我们才领悟我们需要另一种生命。为着这章所呈现强烈的对比，我们赞美主。我们在彼得身上看见黑色，在主耶稣身上看见白色。从克西马尼园到十字架，一路上彼得和其他门徒都失败了，唯有主耶稣一人是得胜的。事实上，他甚至不是被捉拿，他乃是把自己交给那些来捉拿他的人。因此他的死不是被迫的，乃是自愿应验旧约关于他钉十字架的预言。的确，唯有耶稣的生命适合于国度。